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哎，戚老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合理施肥。我们都听说过一个俗话，说叫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个施肥对于庄稼种好的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但是我们要讲到这个合理施肥的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其实对于这个肥料的运用，有些人觉得说这个不是应该施得越肥就越好吗？
这个不能这样讲，就是前一句话是对的，肥料一枝花，那个庄稼一枝花，肥料来当家。
嗯，
这个也就是说呢，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肥料越多，那么就是产量越高。这什么条件呢？那么就是说其他营养成分都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这个肥料某一种肥料等量增加呢，它的产量是几乎是成倍的增加。
嗯，
但是增加到一定程度，你还得继续增加，过量了以后，它就成个抛物线的形式来，运行了。那么就说，肥料越多，反而产量就越高。那么也用
肥料越多，
那个
产量越高还是越低？
就是在一定范围内，
嗯，
那么肥料施得多，它们产量就逐渐那么就成倍增加，但是超过这个范围，那么它的产量不但不增加，反而降低。那么在我们这个专业上面的术语来说，就是报酬递减率。报酬递减率它的那个原文，那么就是说只在一定条件下，就是说其他养分都满足的情况下，如果投入某一种元素等量的增加，这种元素它的产量它会成倍增加，那么超过这个范围，那么就递减了。也就是说，不要认为肥料越多越好，我们要适量，要经济合理的施肥。那么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增加的太多这个肥料进去。那么就是增加进去了，产量不但不增加，反而还降低，浪费我们的那个肥料。那么这个经济效益的话也就下降了。
而且我还听到以前我们跟这个王全明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王老师还说我们家庭种植的时候，他看到的情况有不少是浇肥浇死的，是不是？
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拔苗助长的。最近前不久我们不是说这个硼肥很好吗？
嗯，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出现了这硼中毒的症状。
哦，硼中毒，
中毒了，那就是用的太多。还有个呢，就是用的浓度太大了。有的呢，我们说是0.2%的浓度啊，它好多呢就搞错了，搞成2%的浓度，增加了10倍。
嗯，
还有呢，今年的温度比较高。
嗯，
那么就说是就是0.2%的浓度呢，它喷的时候气温比较高，一喷在叶片上，马上这个水分就蒸发了，蒸发了以后，这个硼的这个晶体就在这个叶面上也积累在那里。
嗯，
那么它气孔不能吸收，所以说呢就把叶都烧糊了。
哦，
起好多麻点。所以说呢，现在我就赶紧在我们种植群里面呢跟大家提示，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豆类这种叶片比较嫩的叶片上喷这个硼肥啊，那么最好降到0.1%的浓度。
嗯，
降低浓度，还有一个呢，一定要在太阳落山以后再去喷，那么它的蒸发量就会小一点，蒸发慢一点的话，那个气孔它才能够吸收这个0.1%或者0.2%浓度这种硼，它才能够吸收。如果说它的马上就蒸发了，它硼的浓度就迅速提高，硼的浓度提高了，它就使这个叶片中毒被烧死了。
嗯，
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养分一定要适量，不要就是说是想它长快一点，多施一点，施多了不好办。那么如果说它缺肥，我们给它补充就行了。我们在施肥过程中一定要强调个少量多次，不要一次施的太多， 太猛，太多太猛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容易烧苗。
就跟养孩子一样，欲速则不达，你一次给小朋友吃很多，反而把它吃坏了，很多时候。
对了对了，你这个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你一餐的这个牛，就是一天的牛奶，你拿给小孩一餐吃下去，他不出问题才怪了。
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今天这个听众热线已经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刚才在我们播新闻的时候就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向您问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在线上有一位叫 Jenny 的朋友，他已经准备好了的问题想向您提出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Jenny 你好，早上好。Jenny，哎，你好，早，请问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
我种的那个韭菜，上次在几个月前我就种了，可是呢，它不长叶子，像最近它叶子没有叶子，叶子少少的都不长出叶子，这样我就觉得发现好像是不大对劲，那我最近我就把它换泥土的时候呢，就发现它不长叶子，可是它的根很多，长了很多根在泥土下面很多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啊，这个你说你的韭菜根长得很好，你知道根什么颜色啊？根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白色，白色的。叶子长不好，那么它的根很多很多很多，白色的那个根长在下面，长的根长在下面。
啊，你那个韭菜种在那个地方种了多少年呢？
没有，第一次种的，第一次我是用盆那个花盆种出来的。
是用种子发出来的吗？
不对，不是，是一次我是人家给我苗。
哦，
给他那个韭菜根啊，那个韭菜根你处理过没有？就是说一定要把它这个老根剪掉。
有啊，我其实啊，第一次我种的时候是有，因为我刚刚种，我看大概有大概应该是有四五个月了，应该四五个月。那来的时候我是有剪根，就是他给我的时候，我就跟他小苗的时候，我就跟他剪有剪根，然后再摘下去。可是呢，就是四五个月呢，我就发现它叶子不长。那么它最近我放在我就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再看的时候，那个白色的那个根长得很长很多，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种的那个土壤是用的那个 potting mix 还是就是说是我们的菜
土？对，我买 potting mix 的，对。
哦，那个 potting 问题就出在你这个 potting mix 上面了。potting mix 的话，它是我们就是说是家庭这个绿桶回收回去的那些植物残体啊，它那个没有完全的腐解，没有完全的腐解呢，它就说你拿来直接拿来种瓜种菜，它会分解出大量的有机酸和有害的物质，它的话就影响这个植物的生长，好多瓜果甚至那个都会死掉，就是好多把这个树那个就说是都烧死了，它那个酸特别的强。特别的强，你看到它这个根很多很多的话，它可能是你种的时候它你就带了比较多的根，它偶尔发了一点根呢，那么就说是原来的那个根它都吸收不了养分，它就是里面的酸太强了，我建议你呢，你就赶紧换土壤，换成这个普通的菜园土壤，你要用 potting mix 的话最多不能超过20%，就是说用来改良土壤，用来改良土壤是可以的，但是拿来做肥料，拿来做土壤用 potting mix 是不能用的。这个 potting mix 的话只能种当地的一些树种，比如说是桉树啊，这些比较很耐酸的这些植物呢就可以直接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瓜菜，中国的这些瓜菜都会被烧死。
哦，所以我现在是应该是把那个potting mix 倒出来，然后呢加上家里土地的泥土，这样子加上一点点potting mix，这样子做就可以是吗？
对，用一点点这个potting mix 就行了。像我的前两天才翻种了我的韭菜，种下去两天，马上它就长了两三公分，这个韭菜出来了，它马上就长。
叶子。
哎，你那个土壤那个potting mix 的话，对它有毒害。赶紧把它换掉。
哦，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你问你，就是我们自己堆肥，我们堆自己家里堆肥的那些泥的变成泥土，那些泥土也是不能够种菜的是吗？
可以啊，自己堆肥的可以啊，自己只要 只要沤熟了，就是说什么叫沤熟了呢？全部烂掉了，它颜色的话呢，就是黑色，就是黑的，有些是褐色的，有些黑色的。那么就是说，只要你拿手轻轻一戳它，它就粉掉了，就烂掉了，那么它就腐解完了。就只要腐解完了，那就可以就是说作为肥料来用。那么只有唯一一种不能做的，那就是这个桉树叶。桉树不能拿来沤肥，桉树里面呢，它那个柠檬桉油很多，它就对我们的植物根系呢产生那个毒害作用。所以说，在澳洲除了这个桉树不能沤肥而外，其他的绿色的有机的那个植物啊，那都可以拿来沤肥，沤肥沤熟了就可以拿来做肥料，拿来种瓜种菜。
戚老师，我在这边插一句，我好像以前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说是柑橘类的这些叶子也不太适合沤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没有。
哦，好的好的。
柑橘类只要你这个肥是沤熟的了，就说是不是说刚刚我说这个 potting mix 这样的，它就是还没有沤熟，就是说它你用进去它就要腐解，要腐解过程中就有很多的有机酸回去，有害的物质放出来，它这个过程已经过了，你再拿来用，它腐熟完了，它的有机酸已经释放出来分解了，那么你再拿来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
好的，
那Jenny， 那这样的，我们的其实在网上面呢也有很多的节目，以前往期节目包括有说自己怎么在家堆肥的方法，改造土壤的一些方法，你可以上网去查找 SBS 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或者是查找 SBS 堆肥呢，都可以找到往期的这些节目介绍。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把下一位朋友接进来，这是一位叫做钟女士的朋友。钟女士您好，早上好。喂，你好，钟女士，张女士，对不起，我看错了，
是我。
哎，是，你好，早上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帮到您的地方吗？
早上好，是王老师吗？今天
啊，今天是戚老师。
哦，戚老师是这样子啊，你们好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种的茶花就是已经是多年的茶花了，但是从3年前开始，它那个茶花的叶子就发现就是枯萎的现状，就是枯焦的，就好像烧焦的那样子。新叶长出来不久呢，变成就是烧焦的，都干的那种形状。但是花开的时候呢，还是开花，就是不像以前那么鲜艳了。我喷了一些 black pots 的药水，但是效果好像并不明显。它还是新长出来的叶子还是会出现这种枯萎的现状，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里种的水仙花，是一种退化的现象，到最后光长叶子不开花，应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这个茶花啊，就说是根据你的那个症状描述的话，它有一点就说是烧焦的那个症状，是不是啊？这个叶，
对，
叶的周围，
就是、好像那个秋天的太阳太大了，把那个叶子都晒焦了，就是那种现象。
这种的话就说是很有可能它是比较那个缺养分，缺什么呢？缺钾，钾元素。氮，哎，你知道这个养分吧？氮、磷、钾。钾的话，它
NPK，
哎 ，NPK， 这是 K， 它就是
K 就是
钾。哎，这个钾元素它缺乏的话，它这个叶就会出现这个火烧状态，那就是叶的边缘的话就焦枯了。还有这个花的话，它也开不好，就说是磷和钾比较丰富的话，它一个花它的色彩就比较鲜艳，它的花青素啊之类的就比较丰富。它你如果说是磷和钾都比较缺的话，它就说这个花开的颜色很淡，甚至它开不出来，还会掉花蕾。还会掉花蕾，缺磷钾。
还是花蕾长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眼看着它要开花了，结果它就变成焦黄色的，然后就枯萎都掉下来。
就掉了。那这种呢，就是比较典型的缺养分。你就说是去买一点这个，要么就是最好的是用这个磷酸二氢钾来喷一下这个叶片，它很快它就吸收了，磷和钾它都吸收了。如果说你买不到磷酸二氢钾了，就去买一点是吧？硫酸钾和过磷酸钙， 就说是埋在它这个茶花根的周围，就说是离茶花这个树头了大概就是三十公分左右，挖一个环沟，把这个硫酸钾和过磷酸钙埋进去。如果说你是埋到那个磷酸二氢钾了，就直接配成0.2左右的浓度来喷叶片，它很快就吸收了。哎、这个水仙、
okay.
你这水仙花的话也有可能是缺乏这个磷钾，它这个花不开、就说是任何花卉，就说是花的专用肥，它没有多少奥妙，就是这个磷钾比较多，它的肥料的话专一，它就是磷钾丰富。这个因为花都需要很多的磷和钾，所以说呢，它的配方里面都，这个花卉专用肥的配方里面都把磷钾的量，用的比较多，比我们的这个瓜菜呀、那些这个蔬菜叶片菜，特别是我们的叶片菜里面呢，那就需要氮比较多，磷和钾了就需要少一点点。但我们的花卉需要这个磷和钾就比较多，所以说你的水仙花呢，用点磷酸二氢钾来喷一下，也应该有效果，它会促进它开花。
磷酸二氢钾，它的这个
那
就是中文词，它如果说是用英文来说，它应该什么 P2K？
那这样子，张女士，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个上网去查一下，想必现在这个翻译的技术这么先进，现在应该是一查就可以查到。我们把这个时间呢，还是更多留给其他的朋友，因为像很多其他朋友可能也像您一样有问题，这个需要齐老师的点拨。谢谢您的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我的花园我的菜地》的听众热线。今天正在做客节目的是土壤肥料专家、园艺高手戚志平老师。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等待在线上，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考虑到其他朋友吧，就是尽量只提出一个问题，而且集中快速的梗概的把您的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可以请齐老师为您解答。我们先接进 Morgan 的电话。 Morgan 你好，早上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跟专家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呢搬了新房，然后我在我原来租住的地方呢，我有一棵无花果树，我在那个无花果树，就是说我走之前在那个无花果树上折了两根树枝，然后就是说是拿回到我的新家里面，我是把它插在那个花盆里面，然后里面埋的是那个 potting mix， 然后我就想把枝无花果的树枝就是说育根出来。
嗯，
那我后来前面那个专家跟另外一个观众说，好像就是说超市里买的 potting mix 它的酸性都比较高，是吧？就是说很容易把植物给就是说给烧死。
嗯，
这样种是不是合适呢？因为就是说无花果怎么育根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种，想跟那个专家请教一下。
戚老师，
对这个刚刚就说我已经讲过了，你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 potting mix 的话不能拿来就是说种任何的。直接用来，你直接是扦插就更不好了。你扦插的话，它那个酸性太强了，它这个根的话是无法，就说是发出根来，你即使有根都会被烧死。所以你最好的话，赶紧就说是，哪怕在路边的水沟刨一点泥沙来插你这个无花果的条的话，都比你这个 potting mix 强很多。所以说你最好马上把它换成普通土壤。换成普通土壤来用，
像那种园艺专卖园艺花卉，或者那种就是说是或者那个邦尼里面，它有没有那种专用的土呢？就是说是可以用来那个种东西的。
这个就是巴林卖的和这些园艺的这个公司啊，他们卖的这个土呢，园艺公司卖的这个 topsoil 可以用。 topsoil 呢，它呢就是说70%的粘粒，30%的沙，这种就是 clay 是70%， sand 是30%，这种配方就可以拿来种瓜种菜，直接你拿来搞扦插。巴林里面卖的呢，大部分应该是95%以上都是 potting mix。
哦，知道。
这个 garden mix 里面呢也没有土壤，它有一点点沙粒在这里面，所以说它的这个 clay 的这个粘粒含量太少了。没有，基本上不含土壤。他们卖的这个，
那如果换完土以后，再把那个无花果插进去以后，然后
对，换成土壤，你
保持定期浇水，它很快就会根就会出来，是吗？
对对对，你就是保持土壤湿润，它很快就会会长根了。你的土壤条件不
行。那我的苗的话，不需要不能直接晒太阳吧？就是只能要就是尽量放在。
对，尽量放在遮阴的地方，让它就是长出叶了，长出叶了，你逐渐跟它增加光照，你不要一下放在太阳下面去暴晒，一暴晒的话，它很快它那个茎秆那个这个水分就蒸挥发了，一挥发了以后，它就会死，那个干掉，你这个茎秆会干掉。
抽根大概需要多久？大概？
这个如果是温度高一点的话，应该是二三十天，它就又可以出根的了。
嗯，
好的，
好，谢谢摩根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是吴女士，吴女士你好，吴女士你好，请问您在吗？哎，不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原因就是长久不说话。吴女士您好。哎，那我们就只好把它先挂掉，然后把时间留给其他朋友。接下来呢是安娜的电话。安娜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早上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请问今天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帮到我应该一直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想问一下戚老师，就是我家有一棵柠檬树，已经种了好几年了，就是今年开始发现那个叶子超级黄，我已经给它加了很多，比如说氮肥啊、鸡粪啊、羊粪啊，不断的给它加肥，但是叶子一直在黄，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的。我想问问看，我应该接下来怎么办呢？我很着急。
你那个黄的叶片里面，它是不是夹杂到那个绿的条纹？
哎，对对对，我也网上看了一下，你说的是叶脉发黄还是叶片发黄是吧？
对对对，它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有这个黄的绿的，就是说是条纹出现的话，它是缺镁。镁
啊，我是那个叶脉发黄。
对，发黄了这种的话，它就不是整个叶片发黄，如果是你叶脉叶肉整个叶片发黄的话，它就是缺氮。你如果说是它叶肉叶脉它这个黄绿的不一样，都有黄的有绿的，它就是缺镁。你去买一点这个硫酸镁，在这个巴林有这个硫酸镁，或者是这个镁的这个螯合剂，这个镁的螯合剂呢，你拿来配成0.2%左右来给它喷三次，或者是也同时你给它浇灌根，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很快它的叶片会转正常。我家的也出现这种状况，施了镁以后，它马上就转过来了。
但是整个叶子就远远的看上去全是黄的。
你远看是整个是黄，你近看的话，单片叶看它就有黄绿相间的这个条纹，这种的话那就是缺镁了啊。
嗯，好的，谢谢安娜你的提问。其实这也引出了我们这个施肥中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农作物生长需要氮磷钾，但是其实一些微量元素也必不可少，对不对齐老师？
这个镁呢，它还不是微量元素，它算中量元素，它需要量。镁和钙，钙和镁的话，它在植物生长中起的很重要的作用，它这个特别是钙，它对细胞壁的形成啊，那个一缺钙了，那个整个茎秆都软弱无力，还有一个很多病就容易发生。在澳洲的话，就是说是缺镁、缺这个硼的土壤非常的多，所以说最近刚刚今天早上我才跟一个群友在那里看了，他的金桔也就是严重的缺镁，他跟我说又施了硼，又施了氮肥，施了这个叶还是不停的掉。我说你赶紧给我发个照片，我看看究竟是什么个情况。结果那就是刚刚这个女士讲的这样子，远远看黄黄的一大片，整个树都是黄的，但是近看这个叶它就是黄绿相间的那个条纹这里面出现。所以说这种黄的话，它就说是有很多症状，有些有黄绿相间的呢，它如果说是出现的这个新叶，新发出的叶才是黄绿相间的，这种是缺铁了。所以说它这个缺铁和缺镁很容易混淆，好多人的话分不清楚。但是它唯一的区别，那就是一个是先出现在老叶，一个先出现在新叶。所以这个
哪种是缺镁，哪种是缺铁？先出现在
现在老叶出现黄绿相间的条纹，那么它就是缺镁。
嗯，
如果说在新叶里面，先出现黄绿相间的条纹呢，哈，这个就是缺铁。
嗯，
缺铁那就要用这个硫酸亚铁。就是前两天呢，有的人的那个什么，杜鹃花，还有这个栀子花，都出现这个缺铁的症状，那就是说是这个新叶。他们出现这个黄绿相间的条纹，所以我就叫他们去买一点硫酸亚铁来试用，试用的话那就会减缓它。
好的，那我们再接近一位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你好，T老师你好。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啊。我有一棵那个朗姆树，我现在就在旁边。这朗姆树呢，开始的时候啊，根部那个骨那个冒那个黄油啊，冒了黄油以后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没管它。今年呢，出现什么呢？黄油没有了，它根部那个皮都掉了，掉了以后呢，现象是那个这枝子啊，叶子就减少了，没有多少叶子了。前几天开了很多花，花都掉了之后呢，这个枝子都变成干的了。哎呦，我看这原来那个朗姆结的特别多，我们也不太吃，反正都送给别人了。那今年这棵树看了就是枝子了，没有叶子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要请教你。
那个你刚才说的太快，我是芒果树是不是？
朗姆树，请问英文是什么呢？
就是朗姆树，英语啊 ，lime。
哦 ，lime 就是这个青柠树。
哦，青柠，
对。
青柠檬，
嗯，
就是啊，青柠檬，你根据你这个描述的情况下，它就说是在这个树干上面出现这个流这个胶的胶状物质，是不是？
在根部
啊，根部有这个胶状物质，像这种果树出现这个裂皮呀、啊，就是、说是死皮呀、啊，流那、这个流胶啊之类的。它都是缺硫，
缺硫，
缺硫，缺硫的话要补充这个硫。如果说是你不补充，就会出现你刚刚说的这种状况，它这个皮就烂掉，会死掉。
对，
它就根源是由缺硫引起的，它个死皮。那你这现在怎么来处理呢？你把这个死的皮给它，就说是用刀给它刮掉，刮到它看到有新鲜的这个木质部出现的情况下就行了。把这个死掉的、烂掉的全部给它刮干净，刮干净了呢，就用1:1或者甚至是原液，用这个漂白水原液或者是1:1的这个浓度来刷你刮这个伤口。给它消毒杀菌，杀菌它这个缺硫的，它就引起这个死皮的病菌在这里了。你给它就说是消毒，那么除了以后呢，那你可以施一点这个，就是说是什么硫酸钾呀，之类的，过磷酸钙呀，里面都含有很多的硫，很多硫。那么你先把病给它治死皮这个病给它治好。就说我的邻居他的芒果树就是也出现你说这种症状，我去把这个皮给它全部刮掉，给它砍掉了，用那个漂白水给它涂一下，涂了两次，那么就把它这它就干掉了，干掉了它就这个伤口就慢慢的愈合，现在这个皮全部都长回来了。
嗯，
哦，
好的，非常感
谢，
何先生提问，
不用，
下面一位接听的电话呢是郑先生，我们提醒一下，现在线上还有4位朋友，然后呢，还有节目还有6分钟，我们大家希望能够简单扼要的把问题说一下。郑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问您的问题是，
请问谢老师，
嗯，
那个百香果就是藤长得非常好，花也开得非常多，但是不结果，是什么原因？
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缺硼了，开花很多，然后又不结果，那就你拿点硼来喷一下，喷了以后呢，可能下几批开的花呢，现在有希望结果。你如果说是现在已经开花的，喷了它就没有效果，就是说是下 下面开的话会有效果，你喷棚啊。
嗯，那么具体棚肥的这个使用还有怎么样在这个超市里面简单的
0.2%的浓度啊，不要超过0.2%的浓度来喷叶片，它很快就吸收啊。
嗯，
有喷的最好是就在傍晚喷，不要在中午来喷，喷的话那就是刚刚我说了，它马上蒸发了以后呢会使叶片中毒，会烧死它。
好的，谢谢郑先生提问。那下面一位接进来的听众叫做 Jack 你好。
Jack 刚才你好，刚才我问了那个问题，那谢总也问了，就是百香果开花不及格。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我那个草皮，我换了新的草皮，草皮以后他那个买草皮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要不要肥料，所以我买了那个一桶的肥料，那个肥料它是那个小的圆圆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么我没有用完这个肥料，那么这个肥料能不能种蔬果啊，种蔬菜这样子？
可以，它这个就是说是那个草坪这个肥料里面呢它也有氮磷钾呢，它就是说草坪的肥呢和这个果树的肥唯一的差别它就是里面的磷和钾少一点点，你施在果树上面了以后呢，那个磷和钾可能还不够的话呢，你就在叶片上跟它喷一点磷酸二氢钾，喷一点磷酸二氢钾来补充，所以说它就可以满足这个水果的需要了。
嗯，好的，
好的，谢谢。
好，谢谢 Jack 提问。那我们继续接进来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你好，我是李女士。
嗯，请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呢？
我想问一下专家，你们好。那个我培育了一个杏树，在花盆里面有苗长出来，我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季节去把它移到土地上。
西红柿吗？
不是，杏子树。
哦，杏子树。
我是用那个杏核种的。
哦，用这个核种的这个杏子树。现在这个杏子苗它有多高了？
有10几公分一棵，20几公分一棵。
10多公分高，你这个你要想移到土里的话，那么你就说是呢，随时都可以移，大一点小一点你在盆里都可以移到，现在有20来公分高了就可以移了。移的时候呢你尽量在这个，你是用塑料盆吧？
对，现在是盆子
塑料盆呢，你如果是塑料盆那就在盆边呢稍微给它压一下，四周压一下，压是稍微把这个土压松一点点，那么把整个土球倒出来就埋在这个地里，你想种的地方的话，挖这个坑挖大一点，里面呢最好给它埋一点这个鸡粪，埋一点鸡粪来作为鸡肥，埋了鸡肥以后呢再盖土了以后，那么再把这个你这个带土球的这个杏子苗呢给它埋在这个坑里，这样的话它就是很快下面又埋有鸡肥的，那么就是说呢它很快那个树苗长得很旺，它就很快就长起来了。
嗯，
桃树一样的道理对吗？
对，都差不多，果树都差不多。
嗯，但这边是不是牵涉到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实生苗的问题？就是像这样的树，
这个杏子树呢它最好当然就是嫁接，如果说是你不嫁接的话它也可以结果，接触的果呢稍微就难吃一点，小一点。你如果说是有个小指头粗那个茎杆，你如果说是隔壁邻居有比较好的这个杏子树，已经结果的这个杏子树，你剪几个枝回来嫁接一下，它就是在3年之内它就结出很你比较理想的果了。你如果说是现在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的长出来的果的话，那就比较小比较酸。
嗯，好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